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在我的感觉里面，好像我是没有2020年的。
为什么？
就你在跟我说我们要一起重新再做一期播客的时候，我想啊，那不去年刚做过，有什么好做的？后来想一不对，好像就整整过了一年。
对啊，
主要是因为去年对我来说过于紧凑了，就是首先一季度是小孩出生嘛，
一季度小孩出生，
一季度小孩出生对吧？就二季度嘛是这个美股的 V 型。对吧？
嗯，对，
就美股其实 V， 其实二季度整个 V 型上去，然后当时我其实是懵逼的，因为你任何一个宏观交易者，你在去年的二季度，其实你的判断一定是说这个疫情会导致就宏观经济怎么就反正不好嘛，就你不可能说就你看很多顶级的投资者，其实在二季度的判断都是错的。
对是的。
然后到了三季度呢，你会发现 A 股就是七月份的一根大阳线，就是七月份，我记得飞行说就三季度一开始大家我就想，哎，我二季度做得不好，我三季度要这个 A 股做回来嘛，然后 A 股就冲进去，冲进去你会发现其实三季度的 A 股就那几根大阳线之后就指数就没怎么上涨过，所以到三季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挣钱，一直到四季度才缓过来，等到四季度缓过来了以后，最后一个月又全部就也不是全部就赔了很多的利润进去嘛，所以就对我来说这一年就一眼就从交易上讲好像就一直很不顺利嘛，然后就可能你一旦你不顺利的话，你就想把一些事情忘掉，就你懂吧。去年其实个人投资上也是重新开始做第一年嘛，就其实你也知道我之前其实不怎么做交易嘛，就去年
杀回了战场，
对，杀就是2020年才刚刚开始，就是重新回到市场里，然后重新回到市场里就会人会显得有一些笨拙，就一下没有感觉了，就是你的这个，我觉得以前我有一个前辈，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就人的交易经验其实很重要，就你的连续性，你交易的连续性会有一些历史阶段，会就他会在某个时间段帮到你嘛，但一旦说你这个交易时间段断了以后，比如说你对16到18年或者说16到19年这个时间段所发生的市场当中的一些所谓的微观的变化你就不那么敏感，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嘛，我那个时候就死命做研究，也不管市场在发生什么嘛，这个时候我会发现我去年做交易的时候，我会发现哎，就我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缺了一段这个经验的，然后这个经验其实也很重要，尤其是 A 股，因为 A 股其实因为一直在发展嘛，就这么多年你3-4年没有这个一线的这个经验其实是会对你交易构成影响的，所以就很就做的不是特别顺手，就总是觉得要么慢半拍，要么就是要什么，要么就是进场太快了，然后就是反正各种就不适应吧。
那你对自己现在的角色定位是一个交易员还是依然是一个经济研究者？
仍然还是希望是一个交易者。
嗯，是吗？
对，是希望自己是个交易者，而不仅仅是个研究人，因为研究没有用，就去年你说你做那么多研究有什么
用？对，这个研究没有用的感觉你是去年才有的吗？
对，就2020年你会发现到了不是说研究没有用，就研究对你获得收益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太大帮助的，就你要获得收益并不意味着你要去做研究。
那当然
你要获得收益很简单，你只要买进去就可以了，就干进去基本面，就我那个有一个好朋友嘛，就一直喜欢说这句话嘛，那你别做基本面分析，你先干进去，干进去以后就会有基本面就他基本面都是干出来的，不是你们这个研究出来的。
那所以现在回头看你怎么总结为什么2020年从第二季度开始的市场的反应，或者说我们对很多指标的判断和大家的其实真的就是常识， 心理预期，包括很多专业投资者的那个预期预言会非常的不一样。根源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因为流动性真的太多了，
嗯，
就大家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流动性规模会起到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系统性的作用吧，
嗯，
就是所有的风险资产基本上都在上涨嘛，
嗯，
那其实我早先为什么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是因为我觉得流动性的投放会很快的因为经济的复苏而就是收回去，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提供了支持，那如果说我经济复苏很快，那我其实没有必要提供这么多流动性，
嗯，
对吧，那我很快开始紧缩的话，那么市场情绪很快就会回到一个常态上，至少不要像现在这么疯狂，
嗯，
对吧。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现在的一个切实的一个问题在于哪里，在于说你现在这些流动性放出去以后，这个经济它其实并没有说很快的复苏，也就是说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疫情嘛，
嗯，
它其实还是一直在反反复复嘛，
嗯，
那所以说它就有必要说长期，不说长期，就中期上还得维持一段时间这么宽松的环境，
嗯，
那只要经济不复苏，然后大家又没事干，又在那里收美国财政部发给你的钱，不就这个钱又流到你的这个口袋里，
嗯，
然后我有一些美国的一些这个朋友说他们
不想工作
了，做了一些研究嘛，
就是天天收钱，
就是，就是你 cash app 收到钱立刻就银证转账，
嗯，
然后就是美股里面挑选一些这个，是就 Airbnb 啊，像这些刚上市的这些，对吧，就 Airbnb 昨天又新高了，
嗯，
就当时我也在想哇已经1000亿了，对吧，这个但是就没有办法，就大家手里都有钱，那还能干嘛呢，
嗯，
也不能出门呀，
嗯，
对不对，
能不能从某种角度量化一下，在2020年美联储到底印了多少钱，就是大概的这个规模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比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嗯，其实这样，就大家如果比较一个东西的话，就是喜欢一是从绝对的数量上比较，
嗯，
对吧，就比如说你说几千亿到几万亿，
嗯，
那美联储其实去年是在危机以前是4万亿左右，
嗯，
去年是超过7万亿了，所以相当于是说你基础货，这只是基础货币啊，不是说这个，
嗯，
它就是基础货币派，就是创造出来这个3万亿，还不包括你整个这个体系里面，像银行体系啊，对吧？就是整个金融体系里面创造出来的额外的这个流动性，
嗯，
然后，所以你想，就是4万亿到7万亿，将接近要翻倍了，对吧？那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就逻辑上讲嘛，就是你讲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你所有东西翻个倍，其实都是。就是不夸张的嘛，对吧，因为你这个中央银行的这个货币发行量都要翻了一倍，
嗯，
对吧，然后你美国的这个财政那边是去年的这个赤字是3万亿，这是什么概念，就以前就2013-2014年美国全年的赤字只有4-5千亿，现在是一年3万亿，就相当于说你因为你说财政赤字最终都会流到这个就老百姓手里嘛，
嗯，
对吧，因为你财政花掉的钱嘛，是那就是老百姓手里会拿到钱，那你相当于说这个就翻了7-8倍，那你说这个手里得有多少钱，他这个失业补贴就一周都得发个上千美元，那你说他拿到这个钱他真的只能拿去炒股啊，那还有一些可量化的指标，就去年的股票的发行量和这个企业债的发行量都是历史的新高，就是从未有过的这个现实吧，就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市场疯狂是有疯狂的道理，然后你如果看今年，你会发现，哎，今年还是很恐怖，就是今年的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是收窄了，去年是3万亿，今年是预测是2万亿，那还是很多呀，对不对？那如果说美联储按照现在的这个资产购买节奏买下去1200亿一个月，那全年还是有10000亿的这个额外的基础货币的这个扩张，所以你算一下，哎，好像就虽然没有去年那么宽，但是这个钱还是会有。很多很多，就我不说流，就是积存嘛，就是它会浮存在整个金融市场上，就它随时准备好在一个合适的，不说合适的价格，就随时准备好在任何时间段杀到这个市场里去。然后会看很多一些，我去年也看一些结构性的指标，你会发现美股其实在 A 股化，就是美股的投资者是也是以散户。
就个人投资者很疯狂，去年，嗯，
对，个人投资者非常疯狂，就是你看那个纽约的这个纽交所的一些这个 margin trading 的一些数据，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新开户，
就是啊，对，就开户它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保证金账户的一些开户量啊、数据啊， 还有那个一些期权的一些交易量，你会发现全是散户，然后这些散户非常恐怖。然后我下了一下 Reddit 和那个，我看了一下 Reddit 那个美股的一些，就 Reddit 就类似百度贴吧嘛，它 Reddit 上面这个散户交易是非常疯狂，就每天无脑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特斯拉，就他们的这个气氛氛围是很恐怖。
那这去年的这7万亿大概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流入实体经济的？比如说有多少是作为失业救济金直接发的，有多少到企业，有多少就是变成了资本泡沫，或者是它是怎么样去真实的影响实体经济的？
因为你可以从它的这个数据结构直接看出来嘛，就是它就增量的这个3万亿部分，你会发现是财政部拿掉了1.5万亿左右，然后此外的话还有银行体系里多出来1.5万亿，就相当于说一部分流入了这个银行体系。但银行体系只是怎么说呢，他卖掉了一部分资产又获得了这个钱嘛，他这个钱还可以拿去买资产的，对吧？然后这买什么资产大家都心知肚明，对吧？就银行呢可能风险票没那么高，他必须去买一些国债啊之类的东西。而财政部这个钱发出去，就每个月这样几千亿的发，4-5千亿的发，发到的都是企业和这个个人手里。那企业那个时候都在 lock down， 你说你一个企业不可能在这个去年的时候你是去做研发支出，或者说研发可能还可以，你不可能去投产线嘛，对吧？那你这个钱，你最终你这个资本配置，你最终一定是流到你企业的一些所谓的现金账户嘛。那你企业其实也是可以理财的嘛，你企业买个货币基金，买个这个对冲基金都是 OK 的嘛。那你这个钱进过了一道以后又流到这个资本市场里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很 bug， 就你会发现钱就是会往收益高的地方走嘛，对吧？而美国的房地产其实去年也很火，债也是，就反正基本上啥东西都在涨，那 Bitcoin 也是嘛，也基本上是个东西都在涨。
但是说这个量化本身的操作，它和历史上其他的每一次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比如说，我觉得市场的预期，在对利率或者说量化的程度上，我觉得是去年我第一次听到了无限这个词，或者很多人对无限的这个期待。
是，对，但其实是这样，就如果说你相比那一些所谓的，就我们刚才说的是绝对规模嘛，就3万亿嘛，对吧？所以绝对规模很惊人，但是相对规模其实没有历史上的一些时候来的惊人嘛，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其实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5-6千亿的这个规模，但是过了2008年那段危机以后，就结束的时候就是接近3-4万亿了，所以它是翻了5倍。但所以你其实边就对数坐标，就你这种这个学霸肯定知道，你换成一个对数坐标，可能就没有之前来的那个那么汹涌。我觉得其实低于市场预期的，因为在上半年的时候，我看一些就我关注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就这些预测者，他们的预测是去年要到10万亿。这个到10万亿，我觉得那这个市场就真的要疯了，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都不是涨上天这么回事，就可能会陷入一种纯粹的泡沫化。但现在你会发现，其实美股去年在一波涨势以后，它不能就一些股票其实不能称之为泡沫化的。就比如你像一些可口可乐啊、沃尔玛、这些老牌的一些企业，你会发现它其实没啥泡沫，它并没有大幅的上涨。然后有一些大市值的一些科技公司，它其实也没有上涨很多，所以也就那样吧。就泡沫化的其实很多，我们就是一些中小市值到就是100-1000亿的这些公司，它泡沫化非常严重。当然也未必是泡沫化了，对吧？你像哔哩哔哩，谁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泡沫化？当时我估算，你还记得我们那期的节目吗？我说这个公司值100亿美元，现在感觉好像大家觉得它1000亿美元也不是特别贵，对吧？所以呢，这个 totally different， 就是不同的这个时间阶段，它可能就有些东西就值那么多钱嘛。
那你觉得对？就是因为这个经济刺激或者量化宽松，它本质上还是想要，还是想要提振经济嘛，它并不是想要全部的让它变成股市里面的这些泡沫。但是以你的，就是比如说你个人感觉一下，在去年所有的全球的这个刺激里面，大概有20%是真正对实体经济有所影响，或者是有裨益的，然后有20%是其实全流向了资本市场。
是，我可以这样说吧，是我可以给你普及一个概念，就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概念非常棒，就是货币它是在永远流动的，所以它是没有方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 你觉得这个东西流到了资本市场里，
嗯，
对吧？就你这个 Airbnb 募股啊，我拿到了这笔钱，那他这个钱用去干嘛了呢？他不就流向了实体经济吗？所以就是第一道，就是你货币的第一道流向哪里其实并不重要。比如我这个财政部给你侯爷发了这个10000美元的补贴，
嗯，
对吧？然后你觉得他是维持了，肯定是扶持了实体经济了，因为他解决了你个人的这个财务问题嘛，
嗯，
对吧？然后你转手又投资到了美股市场当中，
嗯，
那就是支持了金融市场嘛，那就是所谓制造了这个资产泡沫嘛，对吧？那你投到的那家公司，或者说无论你是投了一级市场还是投了二级市场，你投到一级市场，那么就是这家公司他去支配这个资源，
嗯，
那么他可能拿去投产或者发给他的员工。那你如果说是在二级市场上，你把这个，你问我买了一个股票，那我不就收到了你这10000块钱吗？哎，但我是个小企业主，我收到这10000块钱，我可能拿去付我 WeWork 的这个租金，
嗯，
所以他又支持了实体经济。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在货币层面去判断这个东西的流向到底是实体还是金融的，
嗯，
因为它一直在流动，
嗯，
它有可能连续好几环都是金融，它也可能连续好几环都是实体。所以这个东西在经济学上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就把它就是勾出来的，说什么时候它流向实体，什么时候流向金融，它永远是在整个体系里不断流动的。但我们只需要了解一点就行了，就是钱越多，无论实体还是金融都会感受很好，对吧？就你给企业发那么多钱，企业不是美滋滋吗？对吧？像我去年这个财政给我们补贴了这个五险一金，这个就是切实利益啊，对吧？那你每个月帮我省了30000块钱，一年省了三十几万，我就可以拿去做一些这个金融投机嘛，对吧？那一边制造这个资产泡沫，一边支持你的实体经济，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如果不给我发补贴，我公司就倒闭了，对吧？那我就可能说不定只能去支持金融泡沫了，那我只能去投机了，我可能这个公司就不能帮你解决很多就业问题嘛。所以说补贴这个事情呢，就现在很流行啊，就各个国家都喜欢发补贴，然后有很多的研究者就很在意说我这个补贴到底是要流向实体还是流向金融，
嗯，
我觉得是没必要的。就是流向金融的东西它或许下一步就流向了实体，流向实体的东西它下一步或许就流向了金融。
但是如果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就永远无法去评判一个经济政策的好坏对错，嗯，对吗？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评判，而且听起来，那么就是无论在任何危机出现的时候，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像疫情这种天灾人祸导致的这种实体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那么印钱永远是一个对的，
嗯，
或者最正确的选择，在应对的时候。
对，但是我们国家就不这么认为。
哦，OK。
对，我们国家就不认为说，应该通过大幅度的印钱去解决问题。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印钱这件事情，它就在这个所谓道德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嗯，
就唯一的道德问题就是，它会导致贫富差距。
嗯，是的，嗯，
这是现在研究者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
嗯，
啊，因为你这个钱发出去，你买了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股票，那么然后这个你就会发现这些大市值公司的这些 CEO 就越来越有钱了，
嗯，
对吧？然后你的整个就你整个这个财富的这个分布会显得不那么均匀。
嗯，
但是我其实就也不太买账这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就不好，对吧？我想了一下它哪里不好，它可能是说，哎，就是以前我也就接到过这样一个研究，就是有钱人的这个边际投资需求，
嗯，
跟他的这个边际消费需求，
嗯，
其实就你说我再有钱，我不可能一天喝3杯7分甜嘛，那不行，对吧？那他消费如果不行，那他只能拿去投钱，
嗯，
对吧？那其实之前曼昆也讲过，就是说他说是有害的富人和一个无害的富人。啊，他认为一个有害的富人呢，就是天天就是法拉利啊泡妞开 party，
嗯，
一个无害的富人就是他拿了钱就去补助一些学生开一些这个研究所，
嗯，
他这个思维就是认为这个富人的这个财富分配如果说是有效率的，那可能你这个贫富差距大点就大点了，因为你这个资金其实相当于是，我的理解啊，就是他希望是富人有了钱拿他的钱去给帮政府做财政政策，因为你说这是研发慈善这些事情不就是政府做的嘛，对吧？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好的啊，因为你促进了这个财富的再分配。但是呢你拿去就是天天吃喝玩乐然后败家，他就觉得不好。但是回到我刚才那个看法，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就他买了一辆法拉利，这钱不就到法拉利上了？
是，我同意你的观点。
那法拉利还是对，那法拉利其实你还是没有办法决定它的流向的。所以
但是
我
觉得他的，但是我还是从我对人的个体的感觉上，我觉得 他贫富差距增大是因为富人其实他就算买法拉利就算泡妞去夜店他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就是他大量的投资品的价值的升，就是这种生长的速度尤其在去年这种环境下这么的快，他不可能以同等的比例去花钱，
是
就越来越有钱，
一辆法拉利嘛，对，他一秒挣一辆法拉利，你说他买几辆他能买多少法拉利，他根本花不了这钱，所以你要通过 consume 就你要通过消费去进行这个财富再分配是很难的，对吧？那所以说，当然现在民主党上来了，大家可能说预期说，那你对吧？你就问这些截一下富，记一下贫，就是做一下转移支付啊，这都有可能嘛。所以，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解决，就你钱出去，大家都是去追捧这个金融资产，对吧？
所以你觉得贫富差距拉大的这个结果是 OK 的？
我个人其实觉得我不觉得他 OK， 但我没有发现他有哪里不 OK， 就是他们跟我说这很多经济学家他说他不 OK，
所以你没有觉得不 OK，
我肯定不是富人，我肯定是希望实施政府补贴的嘛，对吧？就是我其实不太买账科班，你懂的，就因为我背景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很多科班的东西他在就是他在书本上这样讲，但是我觉得现实世界不是这样的。就不是他们想象这样，就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对吧？
但问题现实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知道，
对，就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要去还原，就我觉得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说就像书本上那样就是把你想象当中的现实世界描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但你要还原这个世界的难度又很大，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货币流向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每次在跟人家讲课讲所谓货币政策传导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货币政策传导就是 totally 就是 bullshit 的一个东西，因为你传导到的这个实体的部分只是你看到的第一环，对吧？就是你可控的，就我给他举个例，就比如我是一个小微企业主，我拿了一笔小微企业贷款，在央行的这个层面上，央行是希望银行多放小微企业贷款来支持实体经济，就比如我这样的小企业主的，但是这个钱拿到了我这个小企业主，当然我是傻乎乎的就真的拿去经营公司了，但是去年呢你会发现小企业主大多数都是以小企业主贷款这个名义，就中小企业贷款这个名义套出这个贷款来，然后再把这个贷款投入到资本市场去。比如深圳那个时候房地产就发现出来说很多人是拿这个中小企业的名义，他收购一家公司然后以这个公司的名义去借贷，然后再拿这个钱流向深圳的房地产，所以他最终这个传导是有问题的吧。
这种量化宽松的政策它最终的结局，比如说到2021年啊，我们说今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经济好了或者疫情结束了疫苗开发出来了，所以我不需要这样猛烈的宽松政策了，我开始政策收紧，那么会导致这一波周期的结束。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事实比我们想的还要糟，这个疫情可能会几年，因为历史上的很多疫情就是大规模的这种传染病都是甚至是十年以上都有可能嘛。那或者是说疫情结束了但经济没有恢复很缓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宽松政策一直继续下去甚至是愈演愈烈，那么有一天它最终会面临这个东西不管用了，就是失效了，我再怎么刺激它也没有用了，它陷入这个陷阱了，这也是另外的一种结局啊。你觉得更有可能是哪一种？还有就是如果失效的话它为什么会失效？因为这个魔法不可能永远的去上演嘛，这个戏总要结束嘛。
是，就是我现在所抱有的个人的预期啊，就是我年初到现在就今年年初到现在就给一些质保的一些用户做路演的时候，我就说今年可能会如果随着疫情的好转，就包括疫苗的这个铺开，包括你经济的好转，那你今年的就年内就9月份、12月份的时候，美联储一定会开始考虑逐步的退出宽松。但是退出宽松不代表紧缩，就
是
退出宽松就我买的少，就我货币投放还是在投放，但是我投放少一点，让你们别再太嗨了，就千万别再这个就天天就没事打开这个软件炒美股啊。其实上一轮周期就是这样，上一轮2013、2014年的时候，美联储就是有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告诫市场说你们现在这个风险承担行为实在是令人感到遗憾啊，就没有办法再提供这个更多的这个额外的这个增量的流动性宽松，但是它只是慢慢收减，到一直到2014年以后就开始，2014年9月份嘛，就是它停止了这个 货币的这个增发，
嗯，
然后这个然后一直到2018年就开始缩表，就是开始这个回笼一部分的货币，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纳斯达克收了这个年阴线，就是近十年来纳斯达克唯一跟年阴线就是2018年啊，因为那一年还有贸易战嘛，
嗯，
然后正好美联储也在收紧，那么这个时候资本市场日子会比较难过，但是也不至于说暴跌啊，就是这就是现在一个很 bug 的问题，就是即便说你预期美联储不会在今年进一步的宽松，
嗯，
当然我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消息，就刚才吧我们在聊的时候，就我这边弹出来一个那个拜登的消息，说这个援助计划规模大概是2万亿美元，那这又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所以
继续搞，
对，继续搞，就是就暗示就先干着，对吧？就如果该这个退出的时候，我们等到退出的时候再走嘛。就这其实是我去年说的很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些这个客户啊和用户说，你担不担心说，突然就这个收紧了？这其实是我历史上有一个，就不是说我的交易经验，历史上有一个段很有趣的经验，
嗯，
就是我2012、2013年的时候已经在研究缩表了，
嗯，
但是缩表一直到2018年才来临，所以我2012、2013年的时候已经觉得亚马逊高估了，因为我觉得缩表随时可能会来。
嗯，
但这个是你做过早的研究其实没有意义的，就是你要在战略上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你要在战术上先短暂的忽视它，就是说你不能保持无知了，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要心知肚明，
嗯，
但是要等它真的发生的时候再来，不要先去这个就很急吼吼的，就是说我要先做一些，当然你可以做一些怎么说，就是你可以做一些预备嘛，
嗯，
就比如说你可以买一个2022年、2023年的这个看空期权，对吧？远期的这个看空期权，你可以先放着呗，等到22年的时候，说不定就挣钱了。啊，这个就是一些应对的方法。但是你的主头寸肯定，以现在这个环境，我觉得真的没必要说去，抗风险。尤其是我看了一下美股，现在其实你看 FANG 已经调整了蛮久了，就半年以来，它其实基本就没怎么涨。所以你看到在那些疯狂上涨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些中小市值的东西，但美股你说它真的有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我觉得不存在。那么关于这个政策的结局怎么样，我其实去年做过两个系列视频，就专门讲这个流动性盛宴的这个结局，那通常流动性盛宴会以两种事件为结局，第一种是恶性通胀，然后我们会发现现在并没有恶性通胀，反而是有一些这个通货紧缩的现象。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问题，就资金为什么流不到实体经济，是因为你给我这么多钱，难道我能喝三杯七分甜吗？那这请问这物价怎么上涨？对，你花不出去这个钱，你最终只能把它变成一些现在市场上非常受追捧的一些所谓长久期资产，就不会坏的东西，就100年都不会坏的那些东西，就比如茅台啊、威士忌啊这些东西，对吧？就你买了你放在里面，它的这个价值是，
哎，我这边插一句，就是说它花不出去，会不会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是，大家也不傻，就是我们都能看到，实际上实体经济是很脆弱，或者说很差的。那我不管是做企业的，还是我是一个打工仔，还是我是一个财务自由的人，我其实我对于未来5年、未来10年，我的预期不一定是很好的，我没有办法那么乐观。所以，当你给了我一笔钱的时候，我当然会很谨慎的拿去投资，我依然不会乱花钱。
真的是很谨慎的拿去投资吗？还是就是先 risk taking 进去，对不对？我觉得还是因为实体经济现在的整个，这其实涉及这其实一个不同的问题，它就涉及一个，就你作为创业人，你肯定知道嘛，就你以前创过业嘛，对吧？就是创业太难了，就尤其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垄断的时代，你要你说你在这个时代你想干一些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挺难的，尤其在国内吧。所以说大家选择的一个最简单直观的方式就是嬴政转账，对不对？就嬴政转账，我就是生活美滋滋，我何必去干一些你说这个什么资本配置、开公司啊、这个交社保、投产线，这多麻烦。对对对，是很麻烦呀，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普通人，我相信这个晚风说的这个节目里面，就我自己就觉得我们其实都是平头老百姓嘛，对吧？就平头老百姓就过日子是第一位的，就尤其有了孩子以后，我更这样想，那过日子是第一位的。这个就很多这些就不切实际的这个青年时代的理想，就不说理想，就梦想就得抛弃嘛，对吧？那这个既然不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那现实主义告诉我什么东西来钱快，那我们就得去干什么东西嘛，对吧？那现在就告诉你这个投资 挣钱来钱快啊，就对不对，就有这么多钱在里面、
嗯、
大家都在里面，就是我其实也之前发明了一个词嘛，叫理智搏傻嘛，对吧，就都知道在搏傻，但是要理智，就是要知道我们是在搏傻，只是流动性情况好，
就是不要做最后的一个傻子就行了，就
但是往往通常啊，就是没有最后一个傻子，你会发现总是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在进来的、
嗯、
是因为可能这就是资本主义吧，就是就需要货币量来堆砌所谓的经济总量、
嗯、所以说回到你，所以这是第一种。嗯
嗯，对，然后第二就是第二种结局，就是就恶性通胀不可能吧，对吧，第二种的话就是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
嗯，
那说到这个就很想笑嘛，就是现在我说这个资产价格泡沫破裂，请问我们的听众会真的会
卖吗？
真的会买账吗？就我觉得不会，就是资产价格的泡沫这个东西可能只停留在很多就是就会感动自己的空头的那些脑子里，知道吗，就空头永远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一些永远悲观的人，永远理智的人，
对，就就特斯拉永远这个泡沫是会破裂的、
嗯、
它就只值$100，那其实那些就跟其实我们肯定也看了很多嘛，就比特币圈你也知道、
嗯、
就是这么多年了下来一直有人说它是泡沫嘛，对吧，
但是还不太一样吧，我觉得比特币因为它无法估值嘛，但是特斯拉你可以算出来现在基本上每辆车你卖出去要贡献125万的美金的
但是
价值，
是就是你的这个市销率就市销率啊市盈率啊都不合理嘛、
嗯、
对吧、
嗯、
问题是现在整个估值体系也在崩溃、啊、
是的
是
的，哎，我昨天看了那个霍华德马斯克那个新的备忘录嘛，就跟他儿子、
嗯、
我觉得他儿子简直就是我的灵魂伴侣、
嗯、
我非常同意他说、
嗯、
对，就是说新的时代到来、
嗯、
你的成长型股票、
嗯、
尤其是特斯拉这种最好的公司、
嗯、
伟大的公司、
嗯、
它是没有办法按照以前的价值投资的方式进行估值的、
嗯、
更没有办法按照检验地的那种方式进行投资。嗯，
是，就我就说一个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你让你去就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就所有听众都可以想想为什么估值体系会崩溃、
嗯、
就现在欧美有一个很严重的经济现象，就叫做僵尸企业、
嗯嗯、
然后也包括一些僵尸岗位、
嗯、
就是这些僵尸，有僵尸企业必有僵尸岗位嘛、
嗯、
对吧，那你这些工作岗位其实都是政府保着的，你本身的这个经济价值可能已经没有了，就你随时是随地都是可以被开掉的、
嗯、
但是政府保着你，那你估值的一个前提是什么，你估值的前提是你有个企业有可能有破产风险嘛，对吧，就如果说你一个企业连破产风险都没有，你永远可以用无限的流动性去兜着它，请问我还估那个值值干嘛，对吧，就你这个所有的企业的收入我都可以用无限的流动性去帮你创造出来，我印了点钱给了这些老百姓，老百姓拿去花了，你企不就变企业的收入了吗，就企业的收入端债务端现在所有的风险基本上都被央行兜掉了，那请问我还估啥值呢，对不对，那以前你说企业的现金流它存在非常大的这个不确定性，然后你一家企业比如现金流要断了、
嗯、
那你可能经营性现金流断了，你可能需要投资性现金流去补充、
嗯嗯、
然后你现在会发现这个美国企业债市场也非常疯狂嘛，对吧，就为什么，因为这个之前美联储甚至还可以去直接去买企业债，就相当于说你政府财政把你所有的这个私营企业的负债风险给兜掉了，那我还像原来那样正常的商业环境内，这企业会生生死死的，对吧，会有倒闭的，会有退市的，那样的估值体系能应用在这个世界吗，现在为什么这个什么东西都越来越贵，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代价呀，就你一个企业活下来就很轻易就可以活下来，只要你做到一定的规模啊，解决了一定政府的就业，那政府就可以出售去保住你，对吧，那你说一个企业连死的风险都没有，那它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我不理解，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正常的时代再用传统的所谓的估值框架。当然我会传统的，这个是得必须要学会的，就大家知道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要怎么估值，我觉得这个是你得学会的，就万一哪一天，对吧，又回到那个范式了，对，那你可能又得用那一套东西。那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就很疯狂，就把所有的价值就全部贴现到现在，对吧，就你卖了10000辆车，我已经想的是你卖成100万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了，就大家是在这样估值。但以前是什么样的，以前是我比如说我每一笔资金，比如因为你的债务比如说你只有3年，那你可能你想的事情就是我3年以后这个公司会怎么样，我10年以后是公司会怎么样，那我一定有一个投资回报期嘛，就比如你干一级市场的就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嘛， 现在呢，现在你一笔资金都是无限期的流动性啊，它这个流动性投放出来你都不预期它会消失掉，因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就是在一直扩张呀，从这个过去十年来看，那你的投资的决策你都没有必要考虑说我十年以后这个公司会怎么样，我十年以后这笔钱会不会就没有，你没有这种风险，就你没有这个所谓的滚动债务或者滚动融资来源的风险，那你放手去干就好了。那巴菲特为什么厉害，他大家都知道他有这个保险公司给他这个储存的这个资金，对吧，就他永远可以找到新的资金，当你可以永远找到新的资金的时候，请问你做什么东西是有风险的，我觉得就没有风险，对吧，就你无限的可以去投入资金去养活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时代谈估值我觉得确实有一些过于学生，就过于老学究了，就所以现在我
连估值都不谈了，
当然有人
就只谈梦想，
就有人跟我谈估值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我可以给你一个估值，但是我给你的估值你一定觉得不太合适，
嗯，
就对吧，你特斯拉这个估值你能合适吗，那你放到你说你把一百年的这个东西算进去我觉得甚至都不太合适，对吧，但没关系，大家都可以现在先这个嗨着呗，对吧，就等到跑路的时候你不要被踩踏而死就行了嘛。
所以你认为恶性通胀和泡沫破裂都不太可能发生，那么这结局到底是怎么着的，
这个结局就是这个泡沫被一直的维持着，然后我会发现其实过去一百年就是这样的，就这个泡沫确实就是一直在维持着嘛，只不过以前可能政府部门还会有一些节操啦，就是说钱不能上万亿上万亿这样的发嘛，对吧，就是赤字也有，就5%-6%的赤字，那现在是20%的赤字，就跟那个战争时期差不多了，
嗯，
那这个就我从业以来肯定也没见过这个像什么，就架势嘛，但你说这个我心目当中希不希望它终结，我其实去年的时候是希望它终结的，因为这样可以印证我学的东西是有用的，但是现在我不希望它终结，因为我有太多的头寸在这个，对吧，就相信每个人都是嘛，就你有很多的资金，
我没有，我已经清仓了
你
美股我已经清仓了，
你肯定还会冲进来的，比如一些这个，
那我那你说的这些倒是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硬币的反面，那么如果今天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假设你所说的这种长期的盛宴是一直持续的，那么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是不是另外一种很大的风险，就是我手里面就是现金然后存款，我既不投资也不炒股，对我来说是不是一件很大风险的事情，
是，就因为整个货币量在不断增加呀，你如果说你的手里的货币量没有增加的话，那你不就是相当于说此消彼长嘛，对吧，就别人都在越变越富，但是就所以这个货币怎么说呢，就资本主义的所谓动物精神，你的动物精神都是在被推着走的，
就是强迫我去承担风险，
对对，就是他逼迫你去做 risk taking 的事情，这其实就是货币政策的实质嘛，就它会让你有这个，
听起来好励志啊，
FOMO 嘛，对，就逼迫你去做这些事情嘛。你像我其实是个风险比较很低的人啊，我是又是一个非常 long term 的人，现在都被逼着这样了，你说这个，但还好我毕竟还在做一些 long term
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这有可能是因为你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在上海，你身边的人都是从业人员。但是我在大理，你知道吗，我身边的人他没有人投资，没有人对这些基本的甚至不知道基本的概念，他们也不知道美联储在印钱，他们也不知道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在发生的事情跟他们预期的可能很不一样，他们觉得疫情来了经济很差，那我反而要攒钱，我要省吃俭用，我不能再去做那些高风险的事情，对吗，所以这些人我认为他还是大部分人，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
但你去，所以你可以去那边巡讲，你可以变成一个这个理财导师，然后大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然后就天天开始打开这个什么老虎证券附图，然后就开始天天的这个炒美股，然后顺便炒炒币之类的，顺便增加一点这个质保用户啊。但我觉得这种生活状态也挺好的吧，就是取决于你个人的偏好吧，就我觉得其实我个人也偏好这种比较就不要知道太多的，就你知道吗，就去年就是给我上了一课，就是一旦你知道了这个市场不像你想象的这样的这个 机制去运行的时候，
嗯，
那你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是不希望说承认自己是一个
蠢货，
就你承认蠢货有点过，就你可以承认自己错了，但是你人他一定会有一个纠错的欲望，
是嗯，
但是就你要克制这个欲望，就是很难的。就比如像我，就我要克制住，我觉得啊，就让他去疯吧，就我就做旁观者就行了，就创业。但是你就一定会想要去克制自己的错，我就觉得哎呀，就我确实是错的呀，因为就资产就是在涨嘛，那你何必呢？就已经做了个蠢货，不要做一个贫穷的蠢货嘛。就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子，所以然后就会觉得很难受，哎，就感觉做着一些违反自己性格的事情，但其实我的性格就不是这样的，但没办法呀，就你承认错误，你就要
改正错误，
知错就要改嘛，对吧？那改嘛，改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哦，原来这个市场那么简单，就一个字，改，就没了，就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就感觉哎，我活这么累干嘛呢？就天天做研究做翻译，
哎，为什么我听到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经济学研究者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有点伤心，就有点失望，
是很伤心，我自己都很伤心，我去年十二月的时候特别伤心。我想想，我的就我学的东西有个啥用？就今年就做了一年的总结，我写自己的年度总结的时候，我觉得，你说做了十几年联储，做十年了吧
？Stay foolish。
对，就做了八九年的联储研究，没有十年，八九年的联储研究。啊，去年质保的重心其实是做那个 valuation， 因为你看我们翻译了很多那个 valuation 的东西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国内可能 valuation 的这个技术还不是大家都知道，所以想教大家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大家学了这套东西以后不是像我这样去应用的，就是说啊流动性好多快干进去，而不是像啊流动性好多然后再去考虑这个流动性的这个分层和它哪一天会收回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确实人太多虑也不好吧，就是你天天想着这个就还是今朝有酒今朝最好一些。像我老婆就这样的，就米油就是这样的，就是啊，今天涨了好开心哦，明天跌了好伤心，就感觉也不错嘛，就是这个生活也是可以过的，就是，就看着他还挺高兴嘛，我觉得他也现在也投美股嘛，然后这个三个月收益率70%，所以就，
但是我觉得从乐观一点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有一个好处是，虽然你觉得你学的东西已经失效了，但是所有经济学大师他们所认知的东西都失效了，尤其是更传统的那些人，所以大家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再来认识这个新的世界。就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我们对于钱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我们所说我们一定要 risk taking， 我们一定要把它进行资产配置，但是在我们小时候我们认为钱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就是我有钱，我努力的赚钱，这是我的收入，然后呢我有支出，我要去花钱，我要有物质需求，那么只要我的收入能够覆盖我的支出，或者在长期的预期上我能够有稳定的现金流，能够让我过好日子，我能攒一些钱，我能买一些重要的资产，比如说房子，那夸张一点学区房就 OK 了。我不会去想哦，我今天这个钱在明天它的购买力也好，或者它流动性也好，它意味着的因为钱它不是一个最终我想要的东西，我想要的还是现实层面的这些物质上的东西。那我就很难去量化说哦，原来今天它钱意味着什么和明天钱意味着什么，今天意味着多少，明天意味着多少，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还不停的学习，我还要不停的去更改我的预期，去更改我的认知，这件事情好像是从来没有过的。对，
是就是大家对货币的认识其实这怎么说呢，我发现我一直没有办法很好的以这种平时的语言来跟大家解释什么是货币，因为如果你从理论上出发的话，货币其实就是政府花掉的钱。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 what the fuck， 就政府花的钱呢，它不是钱，它就是你有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嘛，就是你没有回溯的问题。那这个钱是什么钱？其实这样，就是政府它的这个货币的这个发行，它是以它征收货币的权利得来的，因为政府可以问你拿掉一些什么，所以政府可以给予你一些什么。就政府拿掉你的东西是你的税收，政府给予你的就是它的这个财政支出。所以信用货币时代，就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货币只有两种，就只能通过两种形式流通到我们手里。第一种是政府花掉的钱，它可能花给了企业， 啊，可能投资了出去，可能发了补贴，但最终情况下是经由一些企业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流到了你手里。但我对于我们来说最真实的就是工资，对吧？那你会觉得企业，我们公司也不是为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政府服务的呀，对吧？哎，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你这个企业挣来的钱是哪来的？你企业挣来的钱可能是其他的企业从政府他手里拿来的钱。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银行印出来的钱，就是银行体系创造出来的钱，给到比如我这个中小企业主，我问银行拿了一笔信贷330万元，他这330万就直接划在了我的账上，那这个货币就是纯粹创造出来的一个货币。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货币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影响这么大，就是因为货币的创造实在是太快了，而且就你感知不到，知道吗？就比如说以前你说你现钞这个东西是沉甸甸的，就
沉甸甸，
这个可以这个就是你可以用网络赌博来做一个比喻嘛，就是网络赌博的人为什么他会赌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是因为网络赌博的时候你就是点两下你就把这个钱输掉了，
是的，
你没有这种物理的感知。但是你去真的你搓麻将去，你带着10000块钱出去搓麻将，你要是全输了，哇，你心里也有点难受的，然后你还要一个个 ATM 机里面去提现钞，你心里是很难受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钱它的物理性在弱化，就是大家已经感受不到钱是一个物理性的东西了。所以你在所谓的消费主义，我觉得也是，就米欧昨天跟我说嘛，他说为什么现在花呗就现在不是蚂蚁金服被不说制裁，就是被弄得很头疼嘛。因为他说你有没有想过花呗这个东西，这个产品的名字就很有诱导性，
是
吧？就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消费主义的东西，当然不是说消费不好，就现在这个时代消费实在太容易了。就以前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你说我400-500块钱买个游戏，我这500大钞大洋给出去的时候，还是心里会有一种，哎呀，我的皮夹子怎么一下子变薄了？现在你二维码一扫掉，就啪几万就没了，你也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吧？这个时代，就钱一是来得快，去得快，对吧？就它本身这个所谓的速率，我觉得是
没有。我觉得去的还是比来的快。
对，那是你吧？可能是因为你来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 money 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来源的部分，它都是 lock 成一些长期的资产。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有钱人啊，我不是指侯爷啊，就是有钱人他的这个资产配置里面，他通常是一些不会到期的资产，就是说它是一个永远就是可以持有下去的资产。就比如说就我们以酒为例啊，就是为什么清酒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品，因为清酒是有保质期的，对吧？那我买过来囤了一大堆清酒，就第二年过期了，我卖给谁去啊？对不对？我只能卖给那些这个就是临期食品商店。但是茅台和 whisky 是不会过期的啊，所以这个它这一类的资产我都统称为长久期资产。就比如你像房地产也是，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会去买这种长久期资产。他我有钱了，我就先把它变成那些就永远不会坏的，永远不会变质的，就永远而且永远这个归属权是我的这个。资产，那这就是就然后这些东西你也不会去变现嘛。就比如你赚到了钱，你拿去买了这个资产，你不太可能去变现，你就囤在那儿嘛，就囤积了嘛，然后这一部分财富就窖藏在那儿了。但是你花的还是流动性嘛，对吧？你花的还是这个现钞嘛，只是说我们现在现钞的比例或者说是这个存款的这个比例在下降，大家有了钱都想着是怎么去发财，而不是像以前这样就会像上一辈还会把这个钱放在这个枕头底下呢，对不对？那现在谁还会干这样？
所以难道今天存钱和保有现金是一种罪恶吗？或者一种愚蠢吗？
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我的答案。是就是你去储蓄，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就在这个时代啊，储蓄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尤其是当你社会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储蓄越来越没有意义了。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社会安全网其实就包括你的一些基本需求的满足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风险的。我说的是一二线城市啊，当然如果说你没有，比如你可能就有一些这个生活情况还比较差的一些群体，他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储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人生最大的一部分投资我们父母已经帮我们承担掉了，但很多人没有，就教育嘛，就我觉得教育其实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笔投资嘛，对吧？ 但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家庭他其实教育都没有办法承担的话，但他没有办法，他只能通过储蓄来应对未来的风险、
嗯、
但你只要受过良好教育，你有一定的这个生产力，对吧，你可以通过一些就创造价值的手段去货币化你的这个劳动，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说，而且关键你储蓄干嘛呢，你不该买不起房的人你储蓄也是不，就你像在上海你光储蓄你能买得起房吗，我觉得很难，真的很难，就你一定是要靠一些就资产的这个资产价格的上涨啊、来这个获取更多的资金来去满足。
但问题就是资产价格不会一直上涨啊，不会永远上涨啊，就是
真的吗，后羿？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吗？
嗯
或者说从长期来、
就是、
我同意从非常长期来看、
嗯、
资产是永远上涨的、
嗯、
但是你不能否认它中间会经历的剧烈的波动和大大小小的周期，
是是是，就是它不会一直单边上涨嘛、
嗯、
对吧，但是你看股票市场它就美股真的会让你怀疑人生的，包括就美股中房比特币嘛，就是三个让你会怀疑自己判断的东西嘛、
嗯、
就美股我刚才说了嘛，你纳斯达克当然十年可能也不是一个很长的周期对吧，但是最近十年纳斯达克的阴线就只有一根、
嗯、
就是2018年，而且是很小很小的一根阴线，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嗯、
就你当年也不太可能赔钱。
嗯，
然后中房也是嘛，就你说中国的房地产你也有跌的时候啊，这跌20%-30%，你说中国老百姓真的一二线城市的这些投资者真的有感知吗，也没什么感知，因为放一年也就放一年，你像现在 A 股也是这样对吧， A 股也已经持续了两年的这个，就只要你有一些经验的话，其实 A 股这近两年你不太可能赔钱了，那所以当然这两年也太短了，就未来会发生什么大家也不知道，但是至少从对比以前啊，就是没有这么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那个时代来讲，现在赚钱确实有一些来的太容易了吧，我觉得。
嗯，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对比是在资产市场赚钱越容易、
嗯、
你就会觉得在实体经济中越艰难？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实体经济它的问题在于说，嗯，就还是我刚才那个物理性的这个点、
嗯、
就是一个人干实体，就我认识很多这个中小企业主、
嗯、
然后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叫 Victor， 然后他跟我认识了大概8年，他是做这个工装的、
嗯、
就是帮人家这个装修的，你知道这个已经算实体中的实体了吧、
嗯、
对吧，然后他每年看到我的问题就是，就每年啊，已经连续大概5-6年了吧，他看到我就是说，哎，我们国家经济要崩溃了，我这个公司开不下去了，我要把这个公司卖了，然后我要投资股市，你能帮我还还钱吗？然后今年这个，我就昨天中午在跟他吃饭，然后又跟我来了一遍啊，这个我这个厂开不下去了，我在舟山的厂要崩溃了。
嗯，
我们这个等会儿到了这个春节，这个农民工要给我问我这个讨薪了，这个到时候银行什么就反正就各种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去看他的这家公司的业绩，已经连续7年都是增长的，就每年这日子都很好过，每年都在挣钱，而且就是公司也是越开越大。那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这个你会觉得实体经济很难做，然后你会发现疫情的时候这些企业家啊都在那里 complain 对吧，这是因为实业跟金融它有一个，就我刚才说的这个物理性的问题，金融你的痛苦也很大，但是它没有实业这么大，就金融你也会就一个月亏掉70%-80%的对吧，就三月份这个行情大家都忘记了嘛，就肯定是没有忘记嘛，就天天融到你不痛苦吗，你也痛苦啊，那企业家痛苦吗，他也痛苦，他比如他几个月要在那儿白白的发薪水嘛对吧，那他几个月白白发薪水跟我们亏掉钱其实实质是一样的，都是你净值在下降嘛对吧，然后你也看不到这个什么时候才能挣回来钱嘛对吧，你说你三月的时候你能预期到二季度这个美股会逼行吗，你肯定也预期不到、
嗯、
所以人的痛苦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我觉得做实业的人呢他普遍会放大自己的痛苦，为什么，因为这些痛苦太真实了就是 你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事情对，就是你像我现在就很痛苦啊，就但是你说这个快乐也是对称的嘛，因为你干实业的快乐也是你一些炒股就是获得不了的嘛，炒股就是账面上的挣钱嘛，那你其实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撑过来了对吧，我这11个员工我一个都没开掉、
嗯嗯、
我还是很自豪的，我到今年想对就是然后就想哎那我就好歹我还撑着11个人呢、啊、对吧，这11个人薪水我也没少发，那这个虽然办公室没有了这很痛苦对吧，然后这痛苦的事情也很真实嘛对吧，就办公室没有了、
嗯、
然后这个租不起了就退了，然后这个快乐的事情也很真实嘛，就是哎去年的 大家都在家里没事干，都订阅质保会员学习。
哎呀，又开始推广了。
看这个，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风险，对吧？所以我觉得实业不是说，真的有多痛苦吧，只是大家比较会渲染做实业的痛苦。然后做实业美滋滋的那些人，他怎么跟你形容呢？他说啊，我造了一个车，我特别的开心吗？就感觉大家赚钱的来源都是，就是开心的来源都是赚了钱这件事嘛，对吧？那实业其实，我觉得就是赚钱这件事情在实业里确实没有办法感到安心的原因是实业没有所谓的落袋为安这个概念。就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我500万进去，假设我500万进去，我挣了1000万，然后1000万500万出来，我就落袋为安了，它永远变成了我的储蓄，对吗？然后实业你想要落袋为安，就我赚了500万，你一个人不太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实业它有 cash flow， 然后当你一个人有了 cash flow 以后，你会被 cash flow 这个东西所就是控制，你知道吗？怎么说呢，就相当于如果说你每天你买了一个股票，它每天都有浮盈，每天的浮盈都在增长，你肯定很快乐，对吗？它或者说它每天都在分红，就像那个支付宝的那个余额宝一样，你每天都很开心啊，你打开软件看一下我钱又多了，对吗？那实业一旦有了现金流以后，你想要落袋为安就很难了，因为你会觉得这个现金流中断的话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对吧？如果你可以保证一个现金流持续10年、20年，
我不同意啊！我觉得那你在投资的时候，你那些浮盈浮亏，你也不会，你赚了500万，你会想把这500万再干进去啊？它也不是算落袋为安嘛，
对
吗？
但是就有些人，我觉得是真的有本事去落袋为安的，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落袋为安的成本比实业要来的低，对吧？就你实业要落袋为安，我得把我11个人都开了，然后各付一个 N+1， 然后其实注销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挺麻烦的，然后你又会对这个，因为他之前还有个就你知道吗？你在制造一个东西或者在做一个东西，你再放弃它，我觉得是。就你至少给我现在是绝对不可能，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你让我抛掉一个股票，那抛嘛就抛了，跟谈恋爱一样的，干嘛的，何必呢？都没必要啊。就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就心理根源上我会觉得实业它可能会给就赋予的一些责任感可能会更大一些。
我觉得确实不能只用钱去比较这两者。
是是是。
你刚才提到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和美国很不一样嘛，那么我们国家的目前来看的这些金融资产以及未来的短期或者长期的经济走势跟美国有什么不同？
我们国家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好的，就是我们还是有正常的，是一个所谓的企业还是有一个存亡的一个过程的。就我刚才讲到一个僵尸企业嘛，僵尸企业其实就是它只有存没有亡嘛，对吧？就你要亡的东西政府都给你兜住了，有些岗位也都给你兜住了，但中国人我感觉我们国人还不太一样，
我们不兜的，
就一个东西，对，我们就一没有人管你的死活，就是啊，就当然这个就是有很多研究者说中国的这个社会安全网有问题嘛，就是说应该多增加一些这个保障啊什么的嘛。那当然这可能也是未来大趋势，但我们现在就是中国人，就你看从疫情控制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我们普遍就一起不想给人添麻烦，对吧？二就是自己很有这个风控意识，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人会给我们，就感觉没有人是会帮我们去兜底的嘛。然后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就比如我前一阵子去理发，然后那个理发店小哥，然后他就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因为最近好像就理发的人，就是因为你马上过春节了嘛，然后理发人变少了，然后他就说他想打第二份工。打第二份工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送美团。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想去送美团，他说因为最近这个很多这个骑手不是出了各种各样事情嘛，然后是要做美团的人越来越少，现在美团的这个溢价好像就给骑手的这个钱好像变更多了，所以他就会想去，就是他永远想好了一条后路，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挺不容易的，就是你在一边在跟我理发，一边还想自己等会儿要发，这个10点以后，那他10点以后，因为他们理发店10点钟关门嘛，他10点以后就去送外卖，给他打两份工，然后我感觉他还挺快乐的，我也不知道为啥。这是一点，我觉得好像我们国家，就我其实之前我们做那期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嘛，就感觉这个国家还是挺有活力的，不像是一个有抑郁症的国家，就是他就是大家都是每天就是，当然有人说这个什么最近996也很火嘛，对吧？其实你会发现有些人他真的是自愿在996，对吧？就真的是愿意去 花这么多精力去干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经济活力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老百姓还是愿意去，就说明怎么说呢，就资本主义的这个哦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还是很牢固的，大家都是还是天天想着要过上这个好日子的。但国外你想这个，哎，就没。当然我
也不是说完全了解，所以你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吗？
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其实市场经济它并没有保障你很多东西，所以你必须得做好粮食准备嘛。其实我们上一代人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思维嘛，就是不要搞破釜沉舟的事情，对吧？第二就是永远不要去依赖，就是这个就不太展开了，就不能依赖什么东西啊，就是大家自己 得靠自己，对吧？就对，这可以自己脑补嘛，就是自己靠自己，就我们得这个靠劳动来这个活下来。第二是这个我们的资本市场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
刚刚开始
空间的，虽然。对对对，虽然说最近的这个，最近其实我也跟很多 A 股的朋友在聊嘛，就是 A 股有很明显的这个抱团行情嘛，就一些贵的东西真的就打开来所有的东西都贵，就什么东西的估值都是不合理的，但那又怎么样呢？就是全世界现在没有东西是合理的嘛，那大家有钱手里有钱，那炒炒股也就炒炒股了。当然我之前在给晚风说写的那个投资建议里面不是写过经验最好的是投债嘛，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债还是很不错的，就因为我们国债的利息还是很高，这个利息还是很高，然后这个相对于海外投资者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这个市场也刚刚，我觉得中国的债券市场还处于很早期的阶段，就未来以后当然就会，因为我们国家其实也不是债务驱动型，虽然你总会看到一些新闻说我们什么是啊这个杠杆率很高，对吧？这个债务水平很高，但其实老百姓的债务它的对应的资产都是房地产，所以只要这个房地产这个 bug 在那边，所以你的债务也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吧，就你债务支撑的资产还是在那里的嘛。未来的话你说国家会发更多的国债吗？我觉得会，就是他发了这个更多的国债，他要去就我们其实一直搞这些基建什么的，就搞到现在还在搞嘛，对吧？那你看海外其实就是因为基建这一块，你像美国的一些基础设施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基础设施，它反而是很匮乏的，所以呢国内你说这个基础设施造了以后，大家会觉得基础设施造了就造了呗，那它有什么经济作用？那你想基础设施造了，这个钱不是最终还流到老百姓手里嘛，对吧？就你投产啊去造一些东西，它最终会回流到这个居民部门的手里，所以其实政府多发债其实就意味着老百姓的这个钱会越来越多，那老百姓的钱越来越多拿去干嘛呢？拿去投资呗，对吧？就只有这么点流向了，那所以你说日子会不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会的，就大家这个是不要有怀疑。就我从业以来，从来没有看空过中国股市。就我觉得这个国家永远，这个股市虽然你指数看它在上上下下，但是真的有很多好的企业，它是一直有机会。就你长期的，就是可以去买，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国家需求摆在那里，你在中国做什么事情都。就相比于我觉得很多国家都要容易很多嘛，
但如果从做事的角度上来看，如果说我长期我的创业，如果是创业风险，我们不说那些就是怀有远大理想的企业，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让人类上太空的这种，就是说普通的中小企业他们的创业，如果说这种风险远远大于我去投资炒股票在资本市场运作，比这个风险还要大的话，那长期不就没有人去创业创新了吗？
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这个其实需要很大的抗压能力，就是如果说你一个人从零白手起家去创业，我觉得是挺麻烦的，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你说这个群体会不会消失，我觉得不会消失，因为如果说这个群体变得很少的话，对这个是全社会对创业者的这个经济资源的供给会相比于这些人来得更大。就像前两年发生的事情嘛，就创业项目确实在这个越来越少嘛，但是你会发现资金很充裕，所以呢大家又陆陆续愿意出来做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去年疫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就 IPO 啊和这个一级市场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差啊，就是因为人，我觉得人类就很有意思，他天性就是 risk taking 的，就他天性就愿意去做一些承担风险的事情，因为风险就是，就你一旦去承担了风险，你一定会有这个回报，不管这个回报是这个上了一课，还是
个人
不适合承担风险，对，就是他总是有回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创业者是不会 消亡，就是就人就很奇怪，就你总想干点事情，就总想 create 一些东西，
嗯，
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嗯，
对，就你总想真的你是闲不下来的，嗯，尤其是我觉得生产就是人的这个基因里的一部分，就你人一旦停止了生产，你就不像是在生活了，就是，
啊，我可不这么觉得，
就你生活你那你不现在就在从事这个，
但是生活就也可以变成生产啊，就是你会觉得你生活的这些创造也是有意义的，
啊，是是是，就是生活我觉得是这样，就工作一定是工作或者说 risk taking 的这个部分，
嗯，
是人类生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结构，
嗯，
就我觉得这个结构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你可以占比很小，
嗯，
但是你一定有这个结构在里面，就每个人都是这样，
嗯，那另外一个角度是如果这样的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大，然后创新的比例越来越小的话，那么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就我们要说今天中国的阶级的分化还是很重的嘛，那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想要去进行阶级跃迁的人，想要改变我阶级的人，那就很难啊，或者说投资也只能作为我唯一的一个出路啊。
我觉得是啊，就是你还要改变你的阶级吗？
我不是说我，我是说
你要变成统治阶级吗？我看你是有点膨胀了。就是你要改变阶级，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传统的，我相信就是会，就你改变命运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努力从事试生产，就只有这一种方式。当然其实我觉得投机也是可以的，当然这只是因为我去年的经历告诉我，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是有的时候你投机也是可以改变你的阶级的，所以你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当然这是句废话，那没办法，就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不能，就我觉得有一点是我去年还是比较认可的一点，就是实业和金融都得干，就不能一直干。
为啥嘞？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干实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实业不好了，对吧？然后突然你的这个金融的这个部分就会挣点钱，然后金融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实业又好像还可以啊，就你永远就有一个，
那都不好咋办呢？
都不好就那就只能好，我好像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就比如说当你金融做不好的时候，你实业你就会特别的卖力，懂吗？对，然后当你实业不好的时候，当你实业不好的时候你就想，哎，就我这运气太差了，要不还是干点投机吧，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风险偏好会很大，然后就可能会挣到一些钱。
哎，那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没有本金的话怎么办呢？我应该如何在我年轻的时候先攒够本金？
劳动啊，多打两份工嘛，就九九六嘛，就主动九九六，不是那种性质九九六，就是符合自己意愿的九九六啊。就我觉得你只要有一个兴趣爱好啥的，你就投入点时间都可以有回报。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做这个自由职业者是很好的一个时代嘛，就感觉就像做直播啊这些，当然可能你没有办法做到头部，对吧？但是我觉得是只要你投入一点精力总是能挣到一些本钱，当然就还是要减少消费，就不要掉入这个现代这个支付功能强大以后的这个消费主义陷阱，因为你在消费的时候其实就按两下你钱就花掉了嘛。我觉得这个
哎，你怎么去找到自己的那个平衡点，就是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觉得什么消费是理所应当的值得的正确的，什么消费是你掉入了那个资本主义陷阱？比如说你肯定买所有索尼的东西你都觉得就是非常正当的。
是这样，就是我这人比较喜欢投入到固定资产里，就是一个东西它必须提高我的生产力我才愿意去投入很多的资金去购买，比如像电脑这种东西我从来不会省钱，因为就键盘我也不会省钱，因为这个东西我要用十年，而且我天天都在用，我何必去省呢？就你每天分摊到你每天，其实
你这是直男思维，大部分都这样啊。
就没有多少，是这是直男思维吧。然后这个
怎么看待你老婆的消费？
就我怎么看待他？就是我其实跟他有过相是这类似的这个沟通嘛，就是说这个不要掉到消费主义陷阱里。然后我会发现， 就我觉得一个人的消费状态可能跟他的生活状态有关。
嗯，
就如果他的生活状态他的这个市生产的部分比较小的话，他可能会比较沉溺于消费。
是因为无聊吗？
对，就比较无聊，然后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会创造价值。
嗯，
所以你只能通过消费来这个，我觉得消费其实是对你保持对价值的一种敏感性的一种方式，就啊，这个东西是好的，这个东西是有用的，然后你就会受到一种价值的刺激。但如果说你在试生产的时候没有这种刺激的话，其实你人是很空虚的，你就只能通过消费的手段来去这个填补。当然也有可能只是单纯因为你下班已经十一点，没啥东西，没什么时间买东西，就是一旦你试生产的话，所以我觉得消费这个事情，我个人不是说反对消费，因为我觉得消费和生产是一臂两面的，对吧？就是你不可能说你鼓励生产的前提下你去克制人的消费，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但我比较反对的是像债务消费这种，对吧？就你花你没有的钱去消费掉，然后这个东西就消失了，但是你债务还在，对吧？那这个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太好。
所以你其实是反对信用消费或者用花呗这样的。
对，我是比较反对的。当然，你如果说你把它消费一个投资品，你说你花呗消费买了台苹果电脑，为了写 Python， 这个接点这个外包，我觉得就挺合理的。就是你得匹配你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嘛，就你不能就积累了负债，然后你消费掉的东西，你把一个电脑扔在那儿，我觉得那就没太大意义嘛。当然人嘛，就总归他有一定的这个消费需求，这没有办法。但是就有限满足嘛，就不要说是无限的去满足自己，这个我觉得没太大必要。
嗯，所以总的来说，你是一个创造比消费更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人，可以这么说吗？
我本来以为是的，但后来我觉得我消费其实也挺厉害的，就是我有的时候希望通过消费来保持我的贪欲。
你希望通过消费来保持你的贪欲？
对，就是你如果说，因为我其实没什么这个奢侈需求，你知道吗？就是优衣库，然后就平时就喝喝酒也花不了什么钱，所以就如果说我不去消费一些大件，我会觉得就有的时候不去满足就是身边人的这个欲望，我会觉得我自己没有一个赚钱的驱动力。就我本身又很佛系，就是打打游戏，这个生活已经很快乐了，就运动运动，打打游戏，就没有消费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消费点钱，然后说啊，这个我还需要挣点钱，这个要维持这个消费水平的嘛。
你这不就已经掉入资本主义陷阱了吗？
对啊，就没办法，就但不是说满足我自己的消费，就是满足身边人的消费嘛。就我会想，哎，身边人需要什么？你是不是需要一个 iPhone？
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掉入资本主义陷阱啊！
是，但是我是必须这样嘛，因为这样的话你才有，就我其实不太有这种，就不是特别喜欢挣钱这件事情。
嗯，
就如果说我一个人过，就是我就活着就可以就可以了嘛。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上海人就本身就不太至于说陷入说就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所以也没有说很强的驱动力去说挣很多的钱，我觉得也没有。所以必须通过有的时候就是啊，就买这个东西啊，这个还要维持这个消费水平，还是要好好挣钱的，然后就得挣。
嗯，所以你并不是对于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要挣够多少钱或者财务自由这件事情有追求的人。
我并没有这种概念。我觉得比如我开这个公司，我得开到我死吧，对吧？那不还有好多年吗？那不着急啊，就慢慢做好了老。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年轻啊老，那
所以
老了难道不做这个吗？老了也得做这个。
所以实际上就是支撑你的这种动力、工作动力、动物精神以及内心满足感的，还是你的这个公司，就是投资是没有办法带来这方面的自我价值认同的。
对，投多少钱都不会给我带来价值认同。就是你比如我业绩多好，我都不会觉得自己干了什么特别惊世骇俗的东西。就是就即便有这个东西，我也觉得有了这个钱，比如我拿一笔投资赚的钱，我还是得投到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上呀。就比如创业啊，就是以后想搞一些做游戏啊之类的，就可能各种各样的事情嘛，就是都是为了以后想做的一些长期性的事情做打算。 就不是说真的就这个本身这个笔交易给我带来多少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的。
终于更正了本期节目的价值观，我特别怕大家听完前一个小时，然后就觉得我要去 all in 了，我要梭哈了。
是吗？其实我也不想给大家传递这种东西，但是我比较就为什么我会之前要给大家讲这些东西，是因为我比较怕耽误大家挣钱，你知道吗？就如果这个时候你天天给人家讲分析，是非常耽误人家挣钱的。就是我去年的发生的事情嘛，就我非常喜欢跟人家讲风险，但是又不跟人家讲机会。我觉得人也不傻，其实听众也不傻嘛，听众肯定是自己有风险感知能力的，他不想你听讲你这么多风险，他来你听你讲就是讲哪里有机会嘛。因为大家都是活在未来的人，不是活在未来就是你活在当下，但是你放眼的是未来嘛，对吧？你肯定是想听一些不是说正面的东西，就是未来的机会在哪里嘛，对吧？当然我们肯定也没有提机会，当然就可能提了一嘴国债，
来吧，现在就来提吧。其实我觉得我不想提机会在哪里。我还是想，首先就是一个微妙的时间点，就是虽然你觉得现在我们的盛宴没有结束，我们并没有在一个真正的特别大的泡沫里面，但是这个是很难讲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时间点，就是确实我们经历了暴涨。然后我们经历了很多资产的剧烈的变化，在过去的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周期里面，那么今天我相信很多听的人他是年轻人，就是他其实并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多久，他没有多少经验，他甚至没有多少的本金，但是他想要去，就像你说，他想要去参与到这个浪潮里面，他想要参与到这个机会里面，哪怕是为了自我学习。那么从资产配置的角度上来讲呢，一个是选择资产，一个就是说虽然你觉得有存款它不一定是很智慧的一个选择，但是那我从一个刚开始进入社会年轻人来讲，我也要去考虑我的风险偏好，就是我到底是花，我觉得钱可能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也要花很多时间去关注这个东西。如果我有，对吧？如果我有20万，我的18万都在资本市场里面，那我肯定是天天会去关注啊。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嘛。
就你觉得投入过多的精力了是吧？
对，对，所以就是说，从我们说稍微长期一点的个人资产配置，而且它并不一定是很投机的，它可以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聊的，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然后钱已经改变了它的含义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怎么样就是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财产，我用一个相对不那么消极的不那么被动的方式去做一些什么，我怎么去配置啊，这个角度。
我其实最近在做一套理财课，就是给小白的理财课。
哎呀，又开始推销。
没有推销，没有免费的，免费的，
免费的，好的好的。
对，是这个，因为是理财课嘛，所以就如果你做一套理财课再去这个推销就不太好了嘛。就我是这样觉得，就你得先教会人家理财，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把钱给你。所以我在思考很多，就是对普通人，就因为其实有很多我的用户就说嘛，就你就成天写这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对吧？就我觉得，就大家在谈理财的问题，就是首先一是管理，二是财富嘛，对吧？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理财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管理好你自己的这个收支，但是这个收支呢跟你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有关的。那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啊，就如果说你是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那我推荐你还是不要理财了，
就消费，
就吃喝玩乐用完开开心心就好。
同意
那如果说你不想用这个消费主义的这个生活方式，你想跟人说长期主义，对吧？那你想有个什么退休规划，就中产阶级那三件套嘛，就是什么教育啊，这个这些都想做好规划的。那我觉得普通人最好的手段肯定还是基金投资。但基金投资呢，它有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选什么基金，对吧？就你不知道该选什么类型的基金，什么大宗商品的基金也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得就是要稍微了解一些什么时间段去干什么事情。那我可以跟他说的是，你现在不应该配置的是什么哪些基金？
不应该配置，不应该。
首先是贵金，是贵金属类的东西，不建议大家配置。就贵金属是一个大家觉得很安全的东西，对吧？那大家记住，很安全的东西就是没收益的东西，就这么简单。你觉得你这么年轻的时候，你就想去买一些没收益的东西吧？如果你想买没收益的东西，你就存着。你存着，你可以买一些银行理财产品，就3%、4%这些。当然，这种收益，我相信大家这个年龄段也看不上，对吧？大家想的一定是要么是暴富，对吧？那不暴富，你好歹这个年化也给我这个是10%到15%的收益，对吧？那我这个年轻段，我愿意承担一些风险，对吧？
是。
那你就可以去，你在 你可以挑选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些基金嘛，就像比如现在一些比较热的，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去碰了，就是什么这种白酒啊、消费啊这些东西很贵，都已经炒得很高了，对吧？你可以去挑一些比较便宜的嘛，对吧？就些什么这种价值投资类的，因为价值投资其实去年
是很惨的一年。你不是说价值投资不顶用了吗？
哎，你好多年不顶用的东西可能未来顶用啊，对不对？而且你定投的话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也感知不到，然后它顶用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挣钱了。比如我其实2014年间，就不是2014年吧，反正就很之前以前就港股当时很不受待见的时候，我就开始定投港股。然后现在其实你知道，其实现在港股市场非常的火热，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就最简单的一点，就不要去随波逐流的去炒一些已经炒高的东西，你可以找一些比如现在中小盘其实在国内算是，我不说便宜啊，就是现在中小盘的一些基金其实不太受大家待见，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抱团那些大市值的什么茅台啊、风茅、车茅，对吧？那现在小市值的就不太受待见，对吧？那比如说你也可以，就比如你每个月省点钱出来，你可以买4-5种基金嘛，对吧？你债券你觉得风险太高，你可以配一些企业债的一些基金，因为企业债我觉得中国的债券市场还有未来还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企业债市场也会发展起来，所以企业债的基金、国债的基金都可以配的。当然选的话，我觉得你是要选不同类型，还有些海外的一些基金，它有会投资到海外的这个股票，我记得也是有的，有一些基金公司会有这些产品，所以你还是得，但你要做好一点，就是不要天天砍。就是现在有一些基民非常的夸张，我看哔哩哔哩上有一些人分享，就是今天申购一个基金，申购完涨了2天，把这基金抛掉了，我觉得这个投资理念就非常不好。我觉得定投是非常好，真的非常好，就是虽然很多人都坚持不了的，
是，
就真的就是我发现帮爸妈定投是最好的，因为爸妈是真的不会看，就是你帮爸妈定投一个东西，你过了2-3年看，哇，这东西怎么已经涨这么多了，然后爸妈也会觉得怎么就还挣了一点钱，所以就定投还是非常好。但是你要记住，就定投不能像你炒股一样，就你天天看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投资就是你得去多上上网课，就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嘛。就我像我就会时不时的在那个就 Coursera 上投入一些时间，买一些课看一看，因为就买课是最好的变现方式，因为你上了课你就可以教别人，教别人就是你就可以有产出嘛，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投资方式吧。我觉得你年纪轻的话就这两种了，一是受教育，二就是受这个市场的锤炼，就可能就这两种方式吧。
你刚才说有很多经济学知识还有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已经崩塌了，但是有哪些是你觉得没有变然后还很有用的这些经济学视角？
经济理论吗？
对，
就是这个答案可能你也不是很喜欢。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做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想重新写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比如GDP 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但就因为你想中国的人均 GDP 现在是说这个跟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差不多，然后你如果是一个研究者，你会觉得这个说法没什么问题嘛，对吧？但你直观的去理解，你觉得这合理吗？就你拿一个2020年的中国的人均 GDP 去跟一个80年，那你说当时我们的这个消费结构，就身边的这个就你使用的东西，对吧，你都不一样啊，就你整个环境也不一样，那你能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指标去衡量人类的这个经济发达的水平吗？这显然不合理。所以像现代的这个经济理论当中，像 GDP 这种东西，还有什么国际收支表这些东西，国际收支表是金本位时代的东西，到现在竟然还在用，现在已经是美元本位，已经都快要这个像以这个布雷顿森林到现在都半个世纪多了，对吧？他还在用这个金本位时代的一套统计框架。然后还有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货币政策传导啊，这种东西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就将近100年的，就经济学其实100年来就这么点东西，它也没有发生什么革命性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总是会说你让经济学家去预测危机会非常难，对吧？就2008年那轮危机，不是英国女王就质疑经济学家，你们怎么没有预测到这个危机，是因为我们对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但是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呢，经济学这门学科，你看我的这个微博介绍你就知道，我这个微博介绍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是一个货币学的爱好者，或者说是货币学的研究者，所以我特别讨厌别人叫我经济学家，我觉得他在骂我，因为我觉得这个现代经济学是一门很问题很大的学科，我特别 就不说要挽救它吧，就是有很多这种反，不是说反直觉，只能说什么就反逻辑的东西，就是它不是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他会把它说的一副像真的一样。然后我是特别讨厌这种事情的人，我觉得你得还，你作为一个所谓的学家，或者说你作为一个科学家吧，不管你是社会科学还是这个自然科学，你所要做的事情是还原这个事情的本质，而不是用很多这个听不懂的术语去把人家搞糊涂，对吧？其实我觉得 GDP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把人家搞糊涂的东西啊。
那在货币学里面有什么常识是对于普通人最有用的？
我想一想，就货币学的常识里面对普通人最有用的就是以前我总是特别讨厌用印钱这个词，因为我觉得中央银行不是在真的印钱，中央银行只是在创造货币，它没有真的印这个现钞出来。但是现在我发现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细节的东西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只要跟大家说一点就行了，中央银行就是在不断的印钱，只不过有的是物理的钱，就是这个现钞，有的是数字化的钱，就是你银行上的存款，只要在不断的印钱，那么你的这个所有人的这个可支配的货币资源就在越来越多，所有人的可支配的货币资源越来越多，经济就会越来越好。因为为什么你有钱了你就想干点事儿啊？无论是做实业也好，投资金融资产也好，还是消费也好，消费的话就转化为了另一人的投资这个货币资源。那所以只要货币量在增加，当然你可以看一些很简单的指标，比如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啊财政宽松啊，货币宽松啊，只要看到这些新闻很多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你都是可以去嗨一下的，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是可以嗨一下的。但只要哪天货币紧了，那么就是那你可能需要谨慎一些，对吧？就是对债务啊，对这个资产配置上你都要这个谨慎一些，避免在这个时候可能多配置一些现金嘛，就是紧的时候就多留钱，宽的时候就多买一点这种高风险资产是没问题的。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最核心的效应，就是他只要印钱，我就感觉我手里的钱多，我就很开心，我就可以去消费或者生产。这实际上是一个感觉，就是它很虚幻。
是很虚幻，就是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产、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运作是靠一种虚幻的感觉来支撑的。
是就是这样，就是尤其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的整个，就我觉得就是建立在幻觉方面的学科，它并没有什么，其实它并没有什么科学的体系在里面，它跟自然科学都不太一样，都建设在经济学家很多不现实的假设上，比如什么货币流向实体之类的，那你真的有没有流向？其实你问任何一个银行里面放贷的经理，他都会告诉你，你不要拿去做实业就行了。就之前不是有个笑话吗？就有个银行信贷经理贷给了一个实体企业家500万的资金，他跟这个实体企业家说：“你要拿去干嘛？”他说：“我拿去这个投入产出。”啊，这个信贷，这个放信贷的人头就很痛了。那如果你拿去炒房，他至少知道你不会亏钱，对吧？
嗯。
就我对货币的思考也是我老婆带给我的。就我本来对货币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但是我老婆有一次吃肯德基的时候就问我为什么货币没有保质期
啊，这么可爱的问题。
对，然后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解答。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很多资产价格 bug 的来源，因为它货币是不会消亡的，就除非你中央银行采取一些手段去把它冲销掉的话。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货币是它不仅是永生的，而且是永远增加的嘛，它永远在这个体系里流动。那如果说有一天你货币会死亡了，那你作为一个货币的持有人，你是不是会很痛苦，对吧？对吧？就是你手里的钱会死亡，那这其实就是完全会改变这个定资产的这个定价了嘛。所以我还是一直在 ponder 嘛，就是一直在自己在想货币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但还是太抽象了，我觉得货币更多的是一种关系吧，但是这种关系怎么定义还很难。
但是你从感觉上能感觉到它是一个给人类带来幸福的这么的一个好东西吗？
我觉得它能给你带来幸福，一定也会给你带来痛苦吧。对吧？就反正我还是很喜欢西美尔那句话嘛，就是货币是通向一切的桥梁嘛，但人是没有办法栖居在桥梁上。这就我现在认知就到这一层，就我能理解说到这一层，但是你说再哲学化说符号学这一层，可能我们还目前还没有这个。
那你有没有感觉或猜想，就是桥梁的尽头是什么？
桥梁的尽头，我觉得这个桥梁就是一座桥梁，就它没有尽头，它就是一座 就 infinite 就是一个无限的桥
梁，无限的桥梁。
而且我现在
可是这不是很矛盾吗？就是人们过桥是为了到达另外一端。
对，然后现在我还有一个额外的怀疑啊，
嗯、
就是经济学家有一个有一点是你不能去触碰的，就是印钱是没有办法创造价值的，你认可吗？
我认可。
啊，对，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这一点了。就是因为我在货币的思考上已经到了，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死路。我觉得印钱就是可以创造价值的，就一旦印了钱，就会有价值被创造出来。就是
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虚幻感觉吗？
是，就是我觉得，就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就你经济学家肯定会说嘛，如就你一定会听到这种反问、
嗯，
如果印钱就可以提高 GDP， 为什么我们就不印钱，就啥事都不用干了呢？对吧？
嗯，
但其实有没有想过，这个假设就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有钱被印出来，就一定有人在做事。它不是说你印了钱，大家就真的愿意不做事。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有无限的货币，大家也是愿意去做事的。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认知上的一个 bug。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印了钱就会有价值被创造出来的，还是说这？但这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其实就是你在怀疑所有的最基础的经济学的一些假设。
是，就是你会回到最根本的东西去，你想去了解一下这些人的经济学家嘴里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是说只是他们的臆想。